指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于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下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圣圣的人同得基业。
圣洁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一种在约当中同神同在同住的生活形态，是效法神而守洁心清，能够过一个合乎道德的生活，亦是一种在一个不圣洁不洁净的世界里面怎样保持住继续作为神子民的一种的生活。既然是生活，就是说很多事情都能够显出这种的身份，就连每一次你拿起食物吃些什么东西，都是表达你这种身份，反映你是哪一个。在日常当中最简单的就是吃，大家一起身就想吃早餐，一阵间你就想吃午餐、下午茶、晚餐，很多东西吃的。很多的生活细节其实都能够去表达出我们怎样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我们看的利未记的11，初信的弟兄姊妹呢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疑惑的，原来不吃得这样，不吃得那样的，一阵间饮茶还嗌不嗌叉烧包咕噜肉啊？当然信得耐的会知啦。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信徒，这些的规条不是给我们的，反而我们更加想知道，我们要读利未记，我们读到这些的食物的规条对今天的你和我是有什么意义，或者当中胜在有什么我们要学的真理。我们先交托给主，我们然后先进入经文。慈爱的主，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指教我们，给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你圣经上面一字一句都是有益的，都是宝贵的，让我们都去小心去聆听去阅读，并且得着生命之道。多谢你，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在一章这一章的第一节，11的第一节第二节，我请大家读吧。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说，地上所有走兽之中，你们可以吃的动物就是这些。这一章上帝去吩咐，就跟我们一开始看利未记说上帝去呼唤人那种是不同了，是一些明确清晰的指示来的。接着的整章，今天我们只是选读了头和尾的部分，其实一直都是记得神从一个会幕里面去对人讲，还要是第一次连埋亚伦一起讲，之前是对着摩西的，这里呢是连埋亚伦，因为第十章已经他们是成为了祭司，已经是就职了。这里表明饮食条例是神透过他所拣选的一些制度去向他百姓直接去传达指令了。传达什么指令呢？有这么多动物，哪些是你可以吃的？第三节跟着讲了，有蹄、分蹄而且反刍的所有走兽你们都可以吃。咁好明显有蹄就唔系有爪啦，有蹄一般我哋好明白，羊啊、牛啊呢啲有蹄，而且系分蹄嘅，即系佢嘅脚嗰度咧系咧嗰个脚趾嗰个位咧嗰嚿嘢咧系会分开一半嘅，呢叫分蹄。反刍咧就系佢哋食咗落去嘅嗰啲嘅植物或者草，佢哋咧会再喺个胃度掠翻出嚟继续照嘅，呢、这个系叫反刍。呢一种嘅走兽你哋可以食。有蹄、分蹄并且反刍，这三样是要摆在一起的，你们可以吃，讲得很清楚的。但除了古代以色列之外，从埃及到巴比伦古代近东一带，有不同的民族，他们都会有禁止吃哪些食物的规条，因为后面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譬如在埃及的庙宇里面去显示呢，某一种的神明就是牛的化身，所以呢他们就不吃牛。在这个近东地区米索不达米亚，他们有些节期，在这个节期里面呢就不可以吃平日吃的猪肉了，那几天是不能吃的。 每一个民族似乎都有类似在饮食方面的禁忌，但是弟兄姊妹，利未比记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些各个民族各种的制度当中，没有一个好像我们的神那么详尽去区分哪些可以食用，哪些不可以食用，是神自己讲出来的。那样的话，我们会想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去区分这一切给以色列人呢？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吃哪些，你们不可以吃哪些呢？有原因的，也都是在这个选段里面重复出现了的一句说话，对你们来说不洁净，那些就不要吃了。对你们来说不洁净，有些什么呢？那就是好像第五节那里讲岩犁，那是一种小动物，它呢就是会犯错但没有提的，所以不得了，即是不符合那三个条件。那么兔啊、猪啊，这些都不可以吃。同样那一句说话，对你们来说不洁净。而且第八节再重申，这些的走兽的肉你们不要吃啊，他们的尸体都不要碰啊，对你们来说不洁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回去再去明白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是什么的解啊。过去几章我们都有碰过，但去到食物这一部分怎样去分呢？不洁净是不是等于很污糟啊，不要吃呢？又不是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养小动物，养兔仔的，你不会觉得它很污糟的，你会揽埋身的。这里似乎是讲的一种宗教的洁净的规则，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圣洁的确不是只是讲一个个人的情操或者道德，而是关于上帝本身。我们可以去这样理解，圣洁本身是上帝给的秩序来的，神是圣洁的源头，只有人和物被分出来归给神，他才有这个圣洁的身份，这是一个选择来，神选了这样。就好像这里，如果你听我在其他堂讲过，那你可以再重温，周六上午我就第一次讲。这里有十只杯，一样的，你将其中一只买了下来，作为你专用的杯，这只杯就分别出来，是你专用的了。只只一样，不过这只是独独是属于你的。这个概念是一路带下去，以色列人明白什么叫分别出来，怎样专为主用，分别为圣。而且在生活里面都有不同的范畴，上帝说这个是神圣的圣洁的，这个是俗的，这个是不洁的，又是为什么呢？圣和俗的分野其实不是说一样好一样不好，而是一样专是属于神的。我继续用这杯来讲，大家都是同一种杯，刚才你买的那只杯就专是用来喝水的，另一只杯也一样的，不过它用来装笔，那你是不会拿这只装过笔的杯来喝水的，不会捞乱的，因为平常你这样用的。专是给你喝水的那个就好像上帝分别出来拣选了，有个界线，不会混淆。那那只装笔的杯是不是不好啊？不是，我们用的，不过它不合适用来喝水。就等于有些物品它在一般平凡上面是没问题的，好的，但不合适拿去在神那里用。如果在这个的世俗或者平俗里面平凡当中也都再分今天我们要讲的洁和不洁，一个人和物品或者处于一个正常或者合宜的状态，它就叫做洁净，它能够去进一步甚至被神拣选去使用，进入圣所里面同神来往。不洁呢，其实是一种的暂时的状态，很多时候都是讲的，或者不合适，一路都不合适的状态，譬如死亡，譬如真是污糟，或者疾病，这些患了病啊，或者碰过死尸人啊，是不可以被称为洁净，更加不会进入神圣的地方。就好像继续用杯啊，一只杯没洗，前几天喝过牛奶，摆到呢洗手盘没洗到，不单止发毛，还是发呕啲绿绿地色的东西出来的，你不会立刻用的，因为它是不洁净，但是可以洗的，它可以回复到一个洁净的状态。这个就是洁净和不洁的一个合适不合适的理解。我们带着这种观念去明白下十一章要讲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是分为洁净和不洁净呢？ 歷代的學者都跟拉比都有作出不同的推論，我就綜合了在這幅圖裡面。有些人就認為是衛生預防的理由來的，食物安全，特別講到豬，豬不煮熟人會病了，豬就是肉可能有蟲，吃了對人不好，沒有煮熟透人是會病的，不知道人會不會煮得熟，所以不要吃了這樣。甚至有人用寓意去表達，推論是不是就表達著豬是代表著污糟，因為整天來到滾來滾去，就是有一個表達著生命就是要保持潔淨，不要就是好像他們那樣不潔淨。更加有些就是表達其他異教會拿豬來獻祭，所以我們敬拜神的人不會用異教的祭祀的方式，避免混淆。亦都有人認為可能就是講緊上帝會區分不同的動物，去表達一種什麼是正常等於潔淨，什麼是不正常不符合規則，或者呢似啲唔似啲，好似呢一章裏面有講到嘅駱駝啊，咁佢又係有蹄，但又唔分蹄，又點樣樣啊？頭先講咧，即係兔仔又點樣樣，好多有一啲又有一啲冇，好混淆嘅，咁就唔係太過容易劃分，所以就定義為不潔。更加當然呢個係錯嘅類比啦。曾經有人咁提出，有以為咧潔淨嘅動物就係神常常吃嘅，我哋好似神咁樣食嗰啲食物咁樣，當然唔會啊。呢個最後嘅講法係毫無根據嘅。但即使係上面嗰另外嗰四種睇起上嚟，都唔能夠完全解釋俾我哋聽利未記十一章所有嘅分類。從合理嘅程度嚟睇，當然區分潔淨同不潔淨嘅食物，真係乾唔乾淨、食物安全都係有道理嘅。神想他的子民吃得健康，不要吃了一些死了的动物，不要吃爬虫类，不要吃那些以尸体为食物的粮食的动物，那都是有原因的，是为健康都是好的，很合理。但是动物不洁净同时都表达一种的不合适，不应该这样用。那是不是只是等于上帝教人吃得安全一点呢？又或有其他呢？就在这条当中中間的圓圈的右邊，似乎是講緊一個身份。當被揀選成為神的子民，這種的選擇讓他有一個不同的身份。甚至我們可以看動物本身不是壞的，豬這樣，我們更加不會覺得壞，我們吃的。如果不好，神不會做他們的。神造这一切的动物，你记得创世纪说什么？神看为是好的。他没说过这些动物是坏。更加去到后期，如果是坏的话，为什么还要将这一种物种救入方舟里面呢？那毁灭了以后都不会有了。没有啊。所以读到这一章，我们似乎再要看再远古一点。明白这一章，我们可以从两个记载去明白阿神讲亲人同埋食物一啲嘅经文，我哋去理解多少少，然之后先至翻翻嚟睇第十一章。第一个好远嘅场景就系创世纪嘅第二章啦。喺嗰度又话吩咐亚当啊，伊甸园里边啦，园中各种树的果子你完全可以食。十七节你读啊，只有那棵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因为你吃了，当天就一定死。上帝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摆晒很多好味、好靓，圣经话形容好作食物，有如人眼目的果树。但是在园当中，正正有一棵树，善恶知识树，或者我们以前的旧译版本分别善恶树啦。神讲得很清楚的，不可吃，可以吃，不可吃。前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啦，呢度冇上帝冇长篇大论去解释你不可吃。因为这些食物是点点点，它只是很简单摆下一条界线，这些可以吃，这一切都可以吃，这样不吃得，没解下去的了。所以似乎重点不是那个果本身有毒，后来知道了，夏娃吃了没毒死了，是吧？重点是人听不听这个创造主讲，他信不信创造主为他安排一切已经是最好呢？ 原来上帝一开始在创世纪已经用一个很生活化的物品，日日要接触的物品，这些食物去教人，你吃不吃是反映你听不听或者顺不顺从上帝，你拣听哪把声音去吃，就决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的确我们从今天的标题去讲，餐桌是反映了我们的身份的。第二个场景后少少的，同样都是创世纪，亦都是讲到动物和人的。这个就是洪水前后的场景。在创世纪第六章，上帝同挪亚讲，各样的活物每样两个入方舟，带入去保存他们的生命。去到第七章，上帝再加多一层的指示。我请你读头两行，各样洁净的牲畜。你有没有看到，原来不是去到利未记才讲哪些动物是洁净不洁净的。哇，创世纪挪亚的时代已经有个这样的概念，洁净的牲畜，不洁净的牲畜。所以去到第八章，当时挪亚已经离开了方舟，有陆地了，出了去了，他就立刻捉了一座坛，拿了各样洁净的牲畜，洁净的飞鸟，不就是我们之前读的那些燔祭，哪些可以献，那些的动物来到献为祭给神。所以你看到神很细心，他没有解给挪亚听哪些是洁净，为什么要这个只是带一对，那个是带七对，后来就明白了。有些动物是属于洁净，有些动物不属于洁净，是上帝定的。而且个数目当时都不明白，后来就知道原来有些要献祭的。上帝在挪亚未献祭之前已经连献祭的都预备给他。更深一层我们去想，上帝每一开始就解释了所有原因，他是一步一步吩咐挪亚就一步一步去做。等于有时候上帝透过利未记告诉以色列人听这些规条，是让他们先去行，慢慢去理解。信服先于理解，重点是听哪个，哪个讲的，神怎么吩咐就怎么行。有这两个典故，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可以吃不可以吃，一个洁净不洁净，这两个典故我们带入去十一章去看。十一章的四十四节继续讲这种洁净的原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我们全部一起读。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不可因为任何在地上活动的群居小动物使自己不洁净，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为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一切的规条上帝颁布了，神讲了，你跟上帝讲了个原因，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打了黄色的地方，就告诉你，在短短的这两节里面，原文一共出现了五次关于圣洁这个字。怎样去分别为圣啊？是你要圣洁，你要拣，你听不听？上帝说我是圣洁的，我已经这样定了。怎样去与别不同？怎样跟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其他的民族都不同？上帝透过这个饮食的条例让他们去操练，就是上帝所讲出来的说话人听并且信服。所以每一餐不单只是补充个体力滋养身体，更加是表达着我们是属于哪个。每一口食物都是提醒着以色列人，他们不是随随便便一个民族，而是被分别出来，被拣选了，属于这位圣洁的神。如果这样的话，专属于神的就好像那个杯，他不会再碰其他东西了，他会有分别的。这个是圣洁的原因。这一堂讲的利未记十一章是讲一个身份的教育。 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哋借饭祈祷，你有冇谂过原来我哋嘅祷告继续系表达紧感谢主，我哋系属于主你嘅，系一个身份嘅表达嚟嘅。唔单止为着嗰一餐我哋有得食去感恩，更加表明我哋能够喺食饭之前做呢个借饭，系我哋记得系上帝俾我哋系属于神，每一餐都是一种的宣告。初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刚刚信了主，上班跟同事吃饭，哎呀，你又不知道怎么了，人人开始吃了，你到底祈不祈祷呢？初信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会有这些挣扎的，那么很快的一二三，哎，啊，好像未水那样，啊，耷一耷头就当是了，不用担心的，你就照回你的方式好好地安心去做，这个表达着你很喜乐地告诉别人，我信了耶稣，我会有这个的程序，我会去表达每一餐的感谢，甚至你可以跟你的同事说，我都为你祈祷啊，刚才你被老闆骂，我刚才帮你祈祷啊。是啊，我们属于神的儿女，餐桌上面显出这个身份。这些清单让以色列人明白他属于哪个。我再举多个例子，就快过年了，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家族或者每一个的乡村都有自己过年的食谱，有一道菜在你家里面过春年都会出现的，有没有？有了，不过人人那些都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因为你怎样去摆那道菜，一定要吃那种的食品，好表现了你的来历。在家里面其中一味不可以少的贺年食品就是角仔，角仔好好味啊，但我每一次新年买角仔都是让我记得我的婆婆，因为当她还在生的时候，每年她都会开锅炸油角的，从小到大新年一定会吃到婆婆的角仔，这个是让我记得我是这样来的，这个是我们的家，记得 Who am I。弟兄姊妹，每一餐都可以宣告我们是属于神，即使今天我们没有一个食物的禁令，但是在餐桌上面的确可以表达我们的身份。在十一章我们另一个选段，在后面四十几节那里开始，同样都再重复一个字词，更加的程度犀利一点，蓝色的字可厌。四十一节，我请大家做，第读头两行，预备起。凡事好，读到呢度。呢度举咗群居小动物都系可厌嘅。其实上边已经由第八节打后，我哋今日冇读个段落，不断有出现呢啲群居小动物嘅形容噶。啊，有啲。總括來說應該是什麼來的呢？就是蛇蟲鼠蟻。咦，我們當然不會吃啦，是不是？蛇蟲鼠蟻。不是的，你記得我們後街那裡有一間食蛇的。神用可厭之物這個字詞，其實不只是說在禮儀上面我們要隔離，它更加是表達一種的心境，這些是不好碰，並且要表達反感，一种你要避开的直觉来的。上帝要他的子民学习一种的退避的感觉。蛇虫鼠蚁是可厌可憎的。但那个不是只是疑问上边。我再提这些动物我们不喜欢。甚至有些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希望它消失。但是本身神所创造的它不是坏。只是在神的子民居住的环境里面他不合适出现在这里，是吧？继续是那个结与不结，更进一个程度就是这些直头不要见到，不要掂到，不要出现，完全不要出现，是那个不合适的极致到一个位置，见到都要惊，要憎，要避开，要小心。所以神的心意很清楚，他训练他的子民，刚才讲食物是讲神怎样训练他的子民去学习顺服，他还要你在 这个条文里面去有一种的心境，你要厌恶一些东西的。蛇虫鼠蚁的确它会表达出一种象征，就好像同罪有关的。起码我们讲回创世纪，蛇是同那个引诱夏娃的是那一种嘛，所以上帝咒助它嘛。其他的物种这些在四脚爬爬的你都不要吃，因为呢可能它都真的卫生上都是很不行的。更加你要学会慢慢厌恶这些，并且好像要厌恶罪一样。可厌之物，今天都讲了，后街我们应该可以吃蛇羹的。上帝要训练人的是那种的直觉，那种的敏感度。对一些完全不可以掂的东西，在他操练里面他掂不掂呢？就好像你教小朋友家里好多东西都可以掂，电掣不可以掂，千万不可以掂，不要走过去，好惊的，程度是很严重的。训练到他大个，他会不会掂电掣？当然会啦，你插电你都插啦，是吧？但是对于他来说，他要明白这个是很严肃的东西，令他生命里面他懂得分轻重。尤其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将来入到去不是只是吃东西要分轻重，有些东西是要厌恶的。可厌之物，可憎之物，是罪来的。在日常当中操练这种的反应，敏感反应，你就能够对付真正来的挑战。今天对我们有很多应用的，不一定讲食物了，有些什么是入你的眼、入你的口、入你的心，你所看的东西，你所讲的东西，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会影响你，你要觉得是可厌的。曾经有一段时期，有人认为讲粗口没问题啊，表达情感啫。上个礼拜好像以文牧师都是讲这个例子。但你要分合不合适，甚至你会不会认为上帝觉得这些是可厌之物啊？如果是的话，你就不要好像其他人这样去做咯。我们要懂得操练自己的敏感度。神帮以色列人从食物开始划了界线。总括而言，十一章呈现了不同的案例，今天我们没办法全部读，但你回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理解到无论从地上的生物、天上的生物、水里面的生物，它都有讲不同的形态。我们这张图表很简单告诉你，有些动物是可以吃的，有些动物 是不吃的。骆驼不洁，因为它不适合食用。为什么不适合食用？你都想你都不会吃骆驼，骆驼有更好的用处的，它是以前的林宝坚尼来的，你不会吃了你的车的，它是用来做交通工具的，不合适你吃的，那就让它做回它的用途咯。那神仲特别提那些岩泥，那我们更加不会来了。兔仔和猪，那我起码我们中国人会吃，有些地方会吃兔仔，猪就基本上个个中国人都吃那么多。猪不吃得不是因为神反对猪那阵味，而是神他说我说你们不要吃，你跟训练着一个顺服的功课，操练着顺服，找出上帝定了一条界，你就顺服去跟。正如神创造的时候带来了秩序，各种的物种各从其类，不混淆，他都要他的子民在饮食上边好像重新被创造的一班人，出了埃及之后进入他的家里面，由日日食物开始去训练一种的顺服。不是那些食物本身真的有问题，根据学者研究，猪真的被认为很有问题的食物是比较后期的。犹太人去到差不多圣殿被毁的年代，他们才更加强化这一方面的观感，或者猪是污秽的。更加早期的，其实他周边的人都是吃的。所以这里是表达着你愿意听上帝，更加好像神创造天地之后给亚当的训练，他说你帮我管理这一切，听着是管理而已，你不是王，你不是随心随意，你只是做地上管家， 家主叫你呢棵树可以食，嗰棵树得呢棵唔好食，你就唔好食咯。就系咁简单，照样实行，照样听。弟兄姊妹，今日即使喺食物里边，你都睇，我哋对于食物系唔系随意食、任食？我曾经参加一个聚会，分享你最中意做啲咩活动啊，咁样。咁啊，唔少参与嘅弟兄姊妹都分享，我就好中意食嘢噶。啊，有美食都会食的，没问题的，不是罪啊。不过都可以让我们有个反应，想想即使我们可以食里面都有界限，不是任何东西都吃的，甚至有些东西根本我们吃都不会吃的，因为我们不是世界的王，想怎样就怎样。听上帝的话，这个是分别为圣的操练。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46-47节，四十六节那里说，以上就是有关走兽、有翅膀的生物、水里游动的所有生物、地上所有群居小动物的指示。47节，请你读啊。为要区别，上帝讲得好清楚，佢冇含糊，系帮呢啲子民好清楚边啲可以做，边啲唔可以做。上帝唔会让人跌入一个陷阱。反而他很清晰教人，在这个范围里面你要安心活动。区别，同样区别这个字又带我们回去创世纪，因为这个字除了在利未记这里出现，最多出现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神分开的东西，区分光暗，区分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区分光体，管日夜。区别一个秩序，神看这一切都美好，是他所创造。但是原来神是要用这个餐桌去教以色列人学一个一直没有变的功课，从创世到今天都是神要有的界线，人就跟神说。这样就出现神跟你讲，神吩咐你就遵从。饮食条例当时的设立给他的子民学习，但是后来我们明白都会变化，今天我们新约的人不用跟的，那是不是我们文明进步了，那可以改很多东西呢？领袖们，这个是一个思想的陷阱来的。有人以为旧约很多条文今天不用做，因为我们文明改变了，我们顺应潮流，或者今天我们理解多一些，那些是不用跟了。于是有人开始将神设定的界线不断搬。最简单，男女的界线就搬咯。啊，以前不让，不过今天我们明白了，啊，很多种的，啊，点点点的，你喜欢点就点了，人自己搬的。神有没有说过可以？没有。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明白饮食条例的设立和后来的改变都有神自己讲的说话的。所以这些律例的应用，哪些不应用，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谁设立，谁吩咐，谁讲。去到新约，我们很记得关于食物的故事，彼得同利未记十一章很吻合的。当他在屋顶祈祷的时候，他见到异象，就是利未记记载那些昆虫、走兽、飞鸟，啊，在块布降下来，神话跟他讲劏了来吃。跟着彼得说，主啊，不可以的，这些不洁的，繁殖的，动物我从来都没有吃的。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跟着有把声音继续讲，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改变了，哦，利未记那里说不准吃的，现在他跟他讲可以吃，哦。咁点啊？我哋跟边个啊？跟边个讲？去到呢一点，边个讲啊？神讲，唔系任何一个人推论啊。都今日咧，我哋咧文明进步啦，呢啲咧都好安全啊，猪肉都好健康啦，咁样，所以可以食啦。唔系，系神已经喺嗰度吩咐咗，耶稣基督嚟咗之后呢一种嘅形态。起初彼得仲以为净系讲饮食规条，后来佢见到哥尼流一家，佢就明啊。上帝要人操练的这种的敏感度或者那种的界线，上帝现在说你可以更进一步成长， 将那些本来在界外的外邦人带入我的家中。神用食物继续训练他的子民，接纳过去以视为不洁的人。同样的类似的就是保罗也有讲食物的，他在哥林多前书、提摩太、罗马书都有讲过。保罗总括来讲就是说，食物不会令你更加熟灵或者更加不熟灵，神所做的一切你只要感谢去领受就可以吃了。同时保罗说，你用这种自由不要踩在弟兄姊妹的良心上面。因此我们知道在世上有不同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些的、理解，可能他们会很紧张，某些东西他不懂得。按照保罗的说法，我们可以明白他们的这种的软弱，我们都不需要特登去挑战他们。同样保罗想说，神所做的人其实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因为他说在基督里面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耶稣在马可福音他自己已经这样讲过，他说你们不明白吗？你们不知道一切从外面入去人那里的不会污的人吗？他说一切食物都已经洁净了。耶稣又说，从人出来的才是使人污秽。这里马可特别去附注耶稣这样说，是他不单止宣告所有食物都洁净，那里不是说神突然觉得这么多规条很烦了，我们剪掉它，不是、啊、而是已经个功课学完了，去到耶稣来的时候他去成全这个律法，这个教导工具完了，耶稣来了使人真正成圣，外在礼仪的功课学完，你现在可以透过与基督的联合，你活出生命真正的圣洁。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所以去到耶稣去表达，真正要处理的污秽是我们里面的。讲到底，今天这章教我们的是听谁的，听谁的说我们就跟。福音带来的不是一个没网管的新生命，而是我们有真正的自由，就是被带回神的恩典里面，学习在祂设祂的说话、祂定的秩序当中生活，祂看为好。所以将利未记最后今天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在你的餐桌上面你吃的是什么？或者你的灵量你喂入你的生命当中是什么？很明显今天我们的餐桌和电话分不开了，因为它是其中一味菜，你一路吃一路这里眼又吃。小心选你看的东西，小心有些是不洁的，有些是可厌的，避开它，不要吃入你的灵魂里面。上帝的界线不是要你很烦，他更加是希望你能够操练，当他说的不可，他对你保护，对你生命里面让你能够成圣，你听你就经历到。我在今天上帝用利未记十一章提你，我一路跟你讲的那样东西，今天来到这里到此为止了，不要再这样，不要再接收那些东西了，不要再对着可厌可憎的拥抱这些。圣灵或许都提醒你回转头，在我所设定安稳的秩序里面，听你就经历生命的安稳。餐桌的确反映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敬拜的人。由今天周六到下个礼拜五，这个礼拜我们每日的生活都是敬拜你的，包括我们每一餐的食饭。下一次你借饭祈祷就不是例行公事了，你真的去感谢神，表达你的身份，就让那个祈祷都让那个时刻是你和神很亲密的时刻，不是规条，而是让你真的和神同行同住。我们一起祈祷。 啲话佢觉得我哋过去觉得利未记嘅规条好冰冷，同我哋好远。但系当我哋细细去考察嘅时候，我哋知道喺你眼中呢一切都系一个训练，让我哋嘅生命展现出你子民嘅样式，让我哋嘅生活成为敬拜嘅地方。求你赦免我哋，有时候我哋真系拣我哋自己眼目喜欢嘅，我哋心所想嘅，就随意而行，喺嗰啲范围当中冇顺服你。求你帮助我哋，唔单止喺餐桌上边，喺手机荧幕前边，喺我哋嘅生活环境当中，喺我哋嘅工作、喺家庭里边，主啊，我哋学多一点去操练主你想我哋点，我哋就跟住做。求圣灵帮助我哋对罪敏感，对你嘅声音更加敏感，帮助我哋每一个，以致我哋真系成为你圣洁嘅子民。多谢主，我哋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